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六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的第三卷书利未记。利未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三卷书，它的作者仍然是摩西，写作的年代同样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利未记这卷书的书名来自于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第三个儿子利未。利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联合的意思，顾名思义，利未记这卷书是要教导我们如何与这位创造我们的生命也拯救我们生命的耶和华上帝联合。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十一章44-45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十一章44-45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充分表达了利未记这卷书的写作目的。上帝是一位渴望住在人的中间，也渴望与人同在的上帝。上帝渴望与人联合，渴望与人拥有美好的亲密关系，但是因为人从起初就犯了罪，犯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与上帝联合的。因此，上帝借着利未记这卷书来教导人如何能够拥有圣洁的生命，以及如何能够过着圣洁的生活，以至于人能够从内到外都成为圣洁，最终能够与圣洁的耶和华上帝联合，享受与上帝亲密联合的美好关系。也因此，利未记这卷书最主要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十章，教导人要如何拥有圣洁的生命。第二部分是从利未记的第十一章一直到最后的第27章，教导人要如何拥有圣洁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看利未记这卷书的内容。不过在开始看利未记这卷书的内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让您来了解一下现代的基督徒应该要如何来解释并且如何来实践利未记所教导的内容。当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利未记记载了许多关于敬拜礼仪、命令、律例和典章等等的内容，许多内容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是不容易理解的，因为跟我们所生活的文化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有许多的律例典章是我们经常在违反的。例如说，利未记记载了许多需要杀牛杀羊的献祭仪式，这些献祭仪式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还需要去照着做吗？如果不需要，那么理由是什么呢？又例如说，在利未记的11章7-11节，上帝这样说，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绝，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 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根据上帝这样的命令，我们发现猪肉和虾都是不可以吃的，吃了这些食物会使人成为不洁净、不圣洁。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在吃的食物。身为现代的基督徒，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吃这些食物呢？如果可以，理由是什么呢？而这些律例典章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了让您在读利未记的时候能够比较顺利的来理解和应用利未记所教导的内容，因此我先将传统在神学上怎样解释旧约律法的方法介绍给您。这个解释的方法不只可以使用在利未记，也可以使用在整本旧约圣经记载的所有旧约律法上面。需要提醒您的是，这个方法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不过这个方法基本上可以解决大部分现代基督徒在研读利未记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传统在神学上会将旧约律法区分成三大类，这三大类分别是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第一类的律法是道德律，道德律指的是那些超越时代的真理与命令，他们是上帝对所有人类的心意与规范，我们必须要按照字面的意义去遵守。例如说，利未记19:11，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这个命令是我们现代基督徒仍然要按照字面意义去遵守的道德律。上帝命令我们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欺骗，也不可以说谎，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具有普世性和永久性的道德律。第二类的律法是礼仪律，礼仪律指的是那些有关献祭、节期和祭司条例等等的律例典章。现代基督徒已经不再需要遵守礼仪律，只需要理解礼仪律所代表的神学意义。例如说，现代基督徒已经不再需要杀牛杀羊，在上帝面前献上燔祭、赎罪祭等等的祭了。另外，吃猪肉、吃虾这类跟饮食有关的事也归类在礼仪律里面，因此现代基督徒可以吃猪肉，也可以吃虾。现代基督徒之所以不再需要遵守礼仪律，是因为新约圣经的教导。我们来看两段圣经经文。第一段经文，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0:1-10:18。希伯来书10:1，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10，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18，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希伯来书明确地教导我们，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献祭，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最完美的祭物。当主耶稣一次献上他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罪过就永远得着赦免。因此，我们已经不再需要按着礼仪律来为罪献祭了。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新约圣经哥罗西书 第二章十六、十七和二十节，哥罗西书十六、十七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新约圣经明确地教导我们，旧约律法中的礼仪律只是后世的影子而已，这些礼仪律所代表的本体真相就是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不再需要献祭，不再需要遵守饮食的规定，也不再需要遵守旧约的节期，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一切，他是这些礼仪律代表的真正意义。第三类的律法是民事律，民事律指的是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的规定。基本上，这些与以色列人生活有关的民事律都是根据他们的文化、生活习惯、社会制度等等的因素所规定的。但是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的文化、生活习惯、社会制度等等也都跟以色列人不一样。因此，我们现代基督徒并不需要按照字面的意义去遵守民事律，但是我们需要去找出民事律当中的基本精神，然后按照民事律当中的基本精神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新约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很不错的例子，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十节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十节，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哥林多前书引用了旧约圣经申命记二十五章四节的一条命令，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这条命令的内容虽然讲的是牛，但是哥林多前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条命令的基本精神是要教导我们，上帝挂念的其实是人。上帝并不希望人白白的做工却得不着工价。上帝的命定是，只要做工就应该得工价。所以专职传福音的人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领受从人而来的给予和供应是没有问题的。新约圣经用明确的例子来教导我们，旧约律法中的民事律我们并不需要按照字面的意义去遵守，但是我们需要去找出民事律当中的基本精神，然后按照民事律当中的基本精神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希望您在研读旧约律法的时候，可以借着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这样的区分方法，解决一些您在研读旧约律法时的困难。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立位记》这卷书的内容。在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40章，上帝吩咐摩西把制造好的会幕竖立起来，并且把所有的器具都搬进会幕里面安放摆设完成，然后吩咐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用水洗身，穿上圣衣，高抹成圣，开始执行祭司的工作。当这一切的事情都完工就绪之后，上帝就用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这代表了上帝已经亲自来到会幕当中，与以色列人同住。既然圣洁的上帝已经亲自来到会幕当中，与以色列人同住，所以接下来在立位记的一章一节，耶和华上帝就从会幕当中呼叫摩西，要摩西把所有使以色列人可以成为圣洁的敬拜礼仪、命令、律例和典章等等都晓谕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知道，并且让以色列人遵行。立位记第一章到第十章教导以色列人要如何拥有圣洁的生命。当一个人的内在能够拥有圣洁的生命，他才能够跟圣洁的上帝联合，并且享受与上帝亲密联合的美好关系。人从起初就犯了罪，失去了圣洁的生命，也失去了与上帝圣洁的联合。如果人想要恢复圣洁的生命，再一次与圣洁的上帝联合，那么上帝有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立位记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七节，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到圣洁上帝的面前，必须要有合乎上帝心意的祭物。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献给上帝的祭物有五种。第一种祭物是燔祭，燔祭的特色是全部献上，全部都烧在祭坛上。因此燔祭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献给上帝，毫无保留，全部献上。第二种祭物是素祭，素祭是一种不流血的祭，是一种农作物的祭。人借着努力工作，得着地里面所出产的农作物。因此，素祭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工作，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都献给上帝，让上帝的圣名可以借着我们的工作，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来得着荣耀。第三种祭物是平安祭。平安这个词有和平、和好的意思，因此平安祭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感谢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第四种祭物是赎罪祭，赎罪祭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并且愿意悔改，慈爱怜悯的上帝就会将我们的罪归在这无罪的赎罪祭牲上面，使我们的罪可以因此得着赦免。第五种祭物是赎愆祭，赎愆祭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当有人因着我们的罪受到了亏损，或者是受到了伤害的时候，我们愿意尽力去弥补所造成的亏损和伤害。这五种祭代表着我们来到圣洁上帝的面前必须要有的生命态度与生命状态，这是上帝的第一个要求，合乎上帝心意的祭物。借着上帝所吩咐的这五种祭物，以色列人才能够来到圣洁上帝的面前与上帝联合。上帝的第二个要求，立位记第六章第八节到第七章，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到圣洁上帝的面前 必须要有合乎上帝心意的祭礼。合乎上帝心意的祭礼，就是上帝所规定的献祭仪式。上帝规定了每一种祭，都要有每一种祭特定的献祭仪式。虽然上帝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但是上帝也是圣洁的上帝，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必须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方式来献祭，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和想法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在后面的利未记第十章，就让我们看到了，没有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方式来到上帝面前，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第十章第一到三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因为没有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方式来到上帝面前，做了上帝没有吩咐他们做的事，竟然当场就被上帝责罚，死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的理由是，他在亲近他的人当中要显为圣，也就是说，越是亲近上帝的人，就越要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和想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必须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方式来亲近上帝。这是上帝的第二个要求，合乎上帝心意的祭礼。以色列人必须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方式，才能够来到圣洁上帝的面前，与上帝联合。上帝的第三个要求，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到圣洁上帝的面前，必须要有合乎上帝心意的祭司。上帝特别规定，所有的祭礼、所有的献祭仪式，都必须要由合乎上帝心意的祭司来执行。在旧约时代，上帝特别拣选了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来执行祭司的工作，而且亚伦和亚伦的子孙也必须成为圣洁，才能够代表以色列人向上帝献上祭物。上帝的这三个要求，到了新约时代，都已经体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段经文讲到了来到上帝面前所需要的三样东西：耶稣的血、他的身体和大祭司。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最合乎上帝心意的祭物、祭礼和祭司。当我们愿意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圣洁上帝的面前，与上帝联合。利未记的第二部分，十一章到二十七章，教导以色列人要如何拥有圣洁的生活。上帝不但要求我们的内在要拥有圣洁的生命，上帝也要求我们的外在 要活出圣洁的生活。圣洁这个词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于上帝的意思。利未记20:26，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在旧约时代，上帝特别要求以色列人要在生活上的每一个层面，包括了饮食、个人与环境的卫生，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甚至于每一天所过的日子，都要活出与其他万民有分别、归属于上帝的圣洁生活。因此，上帝赐给以色列人许多的律例和诫命，让以色列人可以借着遵行这些律例和诫命，每一天、每一时刻、随时随地都能够分别出来归于上帝，活出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26:3-6。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们再来读利未记22:31-32。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耶和华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因此上帝也要求他所拣选拯救的以色列人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当以色列人能够遵行上帝的律例和诫命，在生活上的每一个层面都成为圣洁，随时随地都能够分别出来归于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赐下各样的恩典与福气，上帝的圣名也能够因此而得着荣耀。对于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来说，上帝也是如此的要求我们。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14-16，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但愿我们都能够借着利未记的教导，去明白遵行上帝圣洁的旨意，以至于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能够分别出来归于上帝，活出圣洁的生活，使天父上帝的圣名能够因着我们而得着荣耀。以上就是第六课利未记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